三声佛号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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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他请坐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我们现在进行《中观经论》第八章《中观之诸法实相》。我们上周说了一些，我们做个很简要的复习，请看讲义129页。如果书本的话是145页。诸法实相，这个是在佛教里面非常重要的语词。我们圣者他要体悟到诸法实相，才可以超凡入圣。那诸法实相最重要就是空相啊，或者无常啊等等的。那么具体来说，在我们129页讲义第二《法华经》这里就明确的说到：“唯佛与佛，乃能究尽诸法实相。”底下呢就提到诸法实相的几个重要的项目，就是性、相、体、力、作、因缘果报、本末究竟。好，这里提到这几个。那性相这两个是一组啊，这个我们后面会详细的分析。那体力作这个是一组，那因缘果报啊，这又是一组啊。那么有关于这个《法华经》的这十相，这《妙法莲华经》是有提到十相，所以天台家称这个为十如是啊，也如是性、如是相，那就简称为十如是。但是其他的版本跟大智论开合有些不同啊，有些并没有完整的说到十相，也是提到九相啊、八相等等。好，那这里面有关于性跟想，是一个佛教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。我们请看讲义131页第二节，这个重头戏就首先谈十如是里面的性跟相啊。那心跟相的同义呢，分成两大方面。第一个呢，性跟相可以互用，就是它意思同样一个，可是呢名称有不同，有时候称为总性别性，有时候称为总相别相啊。就性相名称有时候可以互用，那意思并没有太大的差别。卦物二呢，就有提到性跟相啊合在一起谈的时候，它有一些就有一些差别。比如说我们看131页最下面两行，本文下面两行啊，就归纳出来性跟相。性一般指的呢是诸法的体性，相呢就是可以让我们认识的诸法的样相啊，它的相貌。那这个性呢比较偏重于在内在的体性，相比较着重在外现的相貌。性是久远的、幕后的，相呢是新进的啊，是初期的啊，这是大略的说。那么由于佛典里面对于性跟相有各种不同的讨论，所以讲义132页导师在这里就归纳成为四点来讨论。括号一啊，曰初后论性相啊，初后或者远近。那为什么称为初后跟远近呢？我们请看131页的讲义，对照本文的最下面两行啊。比如说，我们看最下面一行，相的倒数第二个，它是新进的，它是初起的，对不对？好，这里有一个进，那上面有一个久远的远，一个进一个远。然后相呢是初起的，我们注意这个初这个字。好，上面呢性呢是幕后的，注意后这个字，所以对照起来就是远近跟初后啊，就是初起的跟幕后的。所以我们132页这里说曰初后论性相，那这个初呢就是初起，指的是相，它搭配的是相。后呢那是幕后的啊，它搭配的是性。那么如果说曰远近论性相的话，远呢，远就是久远的啊，就很长远的，那这个是性。那近的话呢啊，新近的 这就是相。所以那这里面约出后论性相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积习成性，啊，就是说我们的习惯啊，哦，说是贪心人啊，哦，或者是嗔心人，这个并不是说他本性，生下来就怎么贪啊，贪性行人不一定是这样，而是，经过不断的熏习，习惯成自然，积习成性，所以刚开始初期的时候还是个相状而已，啊，或者说新进的这个都还是相状而已，可是呢，积习成为这个一股很强的势力，不容易很快的改变过来，啊，就成为这个幕后的久远的，那就是性了。好，这是括弧一，约出后论性相，或者约远近论性相。括弧二，约内外说性相。内，我们上一页131页这里啊，最后两行，这里第三个内在的体性，还有外现的相貌，对不对？约内外啊，所以内呢，那就是配合性；外的话就配合相啊。因为外表看起来很慈悲，可是内心说不定这面善心恶也有可能，哦，有些人看起来是这像那个达摩祖师啊，哦，有人看起来他有气质，会看人觉得他有气质，不会看人说我，哦，眼睛那么大，胡子那么长，觉得奇怪啊，哦，那这是外相，但是呢他内在的性如何，有时候内外是表里一致的，但是呢有时候并不容易发现他真实的内向啊的内心的性。括号三，约通别说性相。这个通呢是搭配在相，别啊是搭配性，也就是自性跟共相，共通的啊是相，通的是相，共相，别就搭配自性。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解说啊，在括弧四，约明时说性相，或者是约相时说性相。我们经常讲说哦，这个明相怎么样？明相怎么样？啊，明是一种名称，相是一种相状，但是这个都只是外表的，它的实质呢，啊，或者是诸法实性，种种，那个是它内在比较深层的。比如说圣义谛，圣义谛这个是真实，究竟的真实。啊，但是世俗谛呢，那我们可以用名言来表达啊，所以这个名或者相，它搭配的是相，实呢搭配的是性。好，这是这四类大略的意思。那我们底下往下看啊，首先约出后或远近论性相，或者重要的意思呢，就是积习成性啊。比如说括弧一第二行，我们的思想行为。起初，你看这里有个初字嘛，啊，初，起初呢，或善或恶或贪或嗔，啊，这是相，这个相。可是呢，如果我们不断的，啊，这个升起造作，久后，这有一个后嘛，那就会积习成性。所以第二行哈，啊，初起初或善或恶或贪或嗔，即是相，啊，这个初搭配的是相。那酒后，这个后积习成性啊，所以约出后论性相，出是相，那后是性啊。那所以我们讲说我这个本性怎么样，这其实大部分都是积习成性的啦啊。那受除了自己的行为以外，也有受共业的熏习，比如说像括弧三的第二行。人生下来，哦，在家庭里面受父母的教养，哦，或者兄弟姐妹啊，也独子，哦，或者单独一个小公主，跟那个兄弟姐妹很多成群，这有时候每个个性表现出来就不太一样，哦，所以父母的教养啦，兄弟姐妓人数多寡啦，种种的，哦，或者师友的熏陶，社会的风气影响，哦，会养成多少不同的性格，嗯。那这不同的性格呢，有一部分是过去哦宿习因缘善恶的潜在力量，那有些呢是生理机能的差别，哦，有的身体特别虚弱啦，他想要做什么事也做不来，哦，那这个性 或者说身体生下来就有一些地方不是很健全等等的啊，那这些多少会影响他人际关系啦，或者说这正常的学习等等啊，对这个个性啊种种多多少少性格或者是喜好能力啊，就有一些差异。但是呢，这个不是绝对的啊，所以基本上在这一项呢，强调就是积习成性啊。好，那跟佛教有相关蛮重要的一个就是佛性的观念啊，佛性的观念，请看133页。佛性观念如果以大乘三系来说，我们看刮胡有第二项的刮胡二，有人说佛性人人本具，这个是大乘三系里面的真常唯心系。好，真常唯心系呢，那如来藏他说人人都具有这个本具的佛性，好，每个人都有佛性。那另外呢是唯瑜伽系的，瑜伽系他主张也的论点主张有五种种性啊，比如说有的是定性的声闻种性啊，定性的缘觉种性，定性的佛种性，还有不定种性，还有一禅底种性。所以能够成佛的啊，那主要是定性的佛种性，还有不定种性也有可能啊，但是不一定。所以这里我们刮胡二分号后面啊，这个指的是瑜伽系，就是说因为无漏的种子来说，有些人有佛性，那有些人没有佛性，没有佛性的人就是一禅体哦等等的这些人。那大乘三系除了藏系、生长维新系还有维持系以外，还有中观系啊，中观系的思想主要在刮胡三。以中观来讲，佛性就是空性，空性就是它有成佛的可能性，既然有成佛的可能性，所以它跟唯识不一样，它并不是说一开始某些人没有佛性哦绝对不能成佛，它跟他们不同。但是呢，空性有成佛的可能性，但是不是每个一定能成佛，这要看因缘什么时候具足哦。那跟如来藏系又不一样，如来藏系说哎，人人本来就具备光明哦圆满的佛性，所以这大乘三系他们各自的主张不一样哦。以中观来讲，所谓的佛性，如刮胡三这里所说哈，就是说生天为人都没有定性，都是由行业的积习而成，等到积习到成为必然之事，也可称之为性啊。但是呢，没有本来如此的定性，所以我们如果说修习三法啊，可以升天；修习二法会堕地狱，乃至见佛闻法。啊，修习熏修，积极熏修，我们可以成佛。好，底下刮胡四，这是中论的观世利点啊，这个蛮重要的一个观念，导师在中观论中讲记有做一个很好的澄清啊。好，请看讲义134页，我们看上面刮胡六，积习成性啊，这个性质呢虽然有自有的不变的意思，但是。这不过是相对来说，他意思是说在未遇特殊的情况啊，即未有另外一种积习成性的时候，那他暂时可以维持这个必然的性质跟他的倾向，我觉得他还有一个影响力。那但是这个影响力也不是必然的，如果说你遇到一个强大的外援或者另外一个很强烈的积习成性的啊，来对峙他，当然是可以改变的啊。好，这里指的约初后混性相啊，主要是讲的积习成性的意思。接着我们看刮胡二，约内外说性相啊，内搭配的是性，外搭配的是相。那我们上次有举那个第二啊那边的一个例子，有人啊看到他这拜佛啦。哦，拜我很虔诚啊，以为这样心情很好，可是在家里有时候不是那么一回事啊。好，第三，我们内外有时候是诚意中行以外的，表里一致的，性相一致的，但是呢有时候一般人啊 有时候在外面会撞啊，那有时候这圣者呢，他表现出来的一些行为，那凡夫不了解啊佛的本意，有时候会产生误解。比如像第三项啊，如佛陀呵斥提婆达多啊，有时候就呵斥提婆达多吃人啊，那外现愤怒相。不过呢，佛陀呵斥他并不是说一种生气发脾气的发泄，完全不是啊，它是一种慈悲心，所以内外慈悲，内性与外相可能不一致啊，这是一种参巧方便。非审细的考察，有时候不容易深刻的了解。那佛有种种戒之力，就是说能够就是深刻了解众生的根性啊，啊，包括他之前的种种，就是前因后果啦等等。那像央觉摩罗，他是个杀人魔王啊，可是呢，佛陀深见他的内性而化导他啊，最后这央觉摩罗也成为阿罗汉。可是，假如一般人的话，大概讲说啊，这个没希望了啦，哦，早点去死还比较好。或许有人会这样诅咒，也不一定。好，哦，但是佛陀他能够很善巧的来教导他。好，哦，其实央觉摩罗他很立根的哦，嗯，非常立根。好，哦，好，我们上次说到这边，接着我们看135页，论性相的第三类啊，哦，曰通别说性相。这通搭配的啊，哦，是共相的相，别搭配是自性的性。那首先我们提到自相跟共相啊，哦，或者别相与总相。佛法中常说自相共相啊，哦，大致名为总相、别相或者总性、别性，有时候性相通用啊，哦，总别或者是自相共相。一大顺卷六七说，起名为相与性，即诸法的共通性，我们称为相。哦，这个是通啊，通搭配的是相，不共就是别咯，哦，那就名为性。这个意义也蛮特殊的，我们看角注第21啊，这是大顺卷67的一段话，比如说第一行，佛言：若菩萨摩诃萨了了知般若波罗蜜相，不分别一切法。所谓不分别色、四大或者是四道所造色，四大是地水火风，那四道所造色，比如说眼耳鼻舌身啊等等这些啊。再来注意加粗的这个地方，不分别色相者，好，这是谈到相。那第三行有提到不分别色性者啊，提到一个性。那么看第二行啊，什么叫不分别色相呢？色相指的是哪些内容啊？比如说色是可见，声是可闻，那个色若好若丑，若短若长，若长若无常，若苦若乐等等啊，这称为色相。那什么是色性呢？不见色常法，所谓地间性等。所以从这里来看啊，比如说像地的特性是间的性啊，这是指个别的啦，所以这里称为那个自性搭配的是性。那上面那个色相啊，比如说可见可闻啊，常无常，比如说眼也是无常，耳鼻舌这个都是无常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共的，共通的。所以导师在上面本文说诸法的共通性啊，比如说眼耳鼻舌身啊，这个都是通无常，那我们就称为相啊。所以角注21呢，这不分别色相，这些都是属于相。那色性呢，指的是不共的，比如说地间性等等。在137页，我们先跳一下那137页上面刮胡二阿毗兰论师解说哈，这里有提到一依法的特殊性，不是自相的名为自性啊，这是自性，性是配合个别的啦啊。在观察时可适用道 可适用而变通到一切法，或一部分啊，立名为共相。共相内容很多啊，如可见不可见，有对无对。这个对呢，并不是说对错的对，这个对在佛教特殊的用法，它是有隔碍的啊，有所障碍，有隔碍，有漏无漏，有为无为啊。比如说有为，像色法是有为，心法也是有为，心所爱这个都是有为啊。这诸行无常，这个行除了微法以外啊，这些都是有为。那这些都是共相啊，比如说色受想行识啦啊，虽然色是色，那想是想，不同，但是他们有个共通的相啊，就是有为。嗯，所以这个搭配第一行是自性啊，就是个别的称为性，那共通了我们称为共相。那品类主论的千问品啊，列有二十个论题，每个论题都以五十种问答啊，就是共相的观察。那论中的诸门分别也是共相观。那在许多共相当中，最重要的呢，就是三法印啊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啊，这特别是佛弟子重视的共相，因为观这些的三法印的共相，才能够得到解脱啊。这是最重要的共相。好，我们回归来135页第一的第三行啊，大正卷31说总相者如无常等。我们刚才提过，这最重要的共相呢，是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。别相者啊，诸法虽然都是无常，可是各有别相，有地是坚相，火是热相啊。此说无常等是诸法共相啊，诸行无常是诸法共相。地特性是坚相，火特性是热相，色是变爱相，有变化，有隔碍啊。那受它有领纳，比如说苦受、乐受啊，不苦不乐受等等啊，这是自相。地以坚为相，这是论师从假有的分析所得到的结论啊。比如说分析色法是地、水等合而成。地是极为的存在，无论如何分析也不会失去坚的特性。此坚的特殊性啊，坚硬的特殊性啊，只有属于地而不属于其他的，我们就称为这是地的自相啊。那比如说我们眼根啊能够看到色，那我们就以坚为它的性，有坚即之有眼啊，所以眼呢是以坚为特性。那此性不通他法，故名自性。就是我们眼睛的特性是见，哦，眼睛的特性呢，并不是闻香啊、臭啊这些啊，哦，所以眼以见为特性。好，第二，中观者以外人对自相或自性的看法，括弧一，外人对自相的看法啊，哦，这种自相或特性，外人呢把它看成是自性有的，而中观者不然啊，哦，所以括弧二。实则从极小的到极广大的一切缘起法各有它特殊的性质或性能，不过呢，这是从缘起法中显示它的主要特征啊，比如说地它是坚性，眼以见为性，这是说明它的主要特征啊，并不是说除了这个以外呢没有别的性质啊，也不是说这个特殊的性质可以单独独立存在。中观者说眼以见为性，可以这样说，但是呢我们不能说这眼以见，哦，有一个自性值，这个见并不是自相实有的，哦，如果主张是自相实有的话，那就不是中观者所允许的。如自论卷31评云，哦，火能烧，照射能照，二法合合故名为火。所以火的特性，哦，它能够烧东西啊，它也能够照耀其他。所以我们讲说地是坚性啊，火是热性啊，这只不过说它的主要性质而已啦。那这个热性呢是从众缘而生啊，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缘起法不单是一性的啊，如火不单是以热为性，火还能够发光啊，啊能够照明其他黑暗呐，啊，所以烧物即成烧，照与烧都可以说是火的特性。那我们说，火的性是热 哦，地的性是坚硬，这只不过就它比较特殊主要的特征而说啊。那我们刚刚讲说热性从众缘生啊，比如说我们看一下角注第二十四倒数第二行，复次热性从众缘生，为什么热是从众缘而生呢？啊，大智就说你这个热怎么感觉到它热？因为内有生根，外有色触。哦，有的人他那个神经的组织有一些问题，即使烫伤了，整个快烂掉了，他不一定感到热啊。啊，所以呢，它是内有生根，外有色触，比如说碰到火啦或者什么的，那和生生事，啊，是有这种感觉，那才觉知有热。若未和的时候，那就没有热性了。啊，你自己一个在那边烧，我感不觉得它热啊。所以说热是火的性呢，这是相对说啊。好，我们看下一页。所以中观呢，它强调的是缘起法啊，并不是说各自有一个预设独立的自性。当知缘起法是依存于众多关系的啊，它和是一，即使有很多因素，不过呢，整个和起来哦，看起来像一个整体一样啊，而有极其复杂的内容。不过为了记别，在众多的关系性质当中，把那主要的明显的特征啊，随从世俗立名标立魔法的自性，这只是方便说了啊，并不是说它只有那个特性，或者说那个特性呢单独能够存在。像火的热性，那它也要生根啊、色触啦、还有身世啊，才能够显出它的热嘛。所以这个热呢，并不是单独存在啊，那我们不能够想象它是自性存在的，不是自性实有的。再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讲言以见为性，但是这个见呢，哦，我们眼睛能见，它也不是说那个自性实有，它事实上要依待种种的因缘才成啊，哦。所以中论它就破次啊，哦，破言以见为性，性就是自相啊。哦，见若未见时，则不名为见。而言见能见，事实则不然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眼睛是之所以能够看见，除了说我们眼根要好，如果眼根败坏，当然也不能见了啊，哦。而且呢，第一对象，它当然有个东西，还有光线，它太暗，我们一般肉眼看不见。空间距离啊，哦，如果远在天边啊，你也看不见；近在你的瞳孔里面，你也看不见啊，哦。还有意识，有的人有看没有到，对不对？我们在上课啊，他有听没有懂啊，哦，一样，类似这些，或者说有听没有到，这就是还有意识等缘哦，方能成其见这个事情，不能一定说见就是眼的自性啊，哦，所以见呢，它是与众因缘有关呐啊，哦，不能说这个见呢有单独的自性啊，哦，跟众因无关。如果眼睛定以见为自性的话，那有眼就一定有见哦。那你眼睛闭起来，为什么没办法看见呢？啊，哦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干脆说它不见为性嘛。其实不然啊，哦。因此可知，见啊，哦，并不是眼的自性。你中观讲这个自性呢，它只是主要的特征，它并不是单纯的自性。好，第三。中观者以阿毗昙论师对自相共相的看法。括号一，中观者在世俗地当中，他也是承认有相对的特性，也是有承认相对的特性啊。根尘世三法主要的因缘合有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见，缺一个就不能够成为看见啊。比如以眼见色来讲，这个根就是眼根，尘就是色尘。视呢，就是我们眼视看到东西有分别啊，说哦，这个是红，就能够产生一个认识了啊，缺一个就不能够成为见啊，见是缘起的作用。然而从主要的特胜的观点来说，见后而分别，这个分别呢，那是这是视哦，啊，这并不是眼或者是色了啊。这是是的 是自信，所见所了啊，所看见的或者是所了别的山水人物，所以如此可以说是对象色的自信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这个色，我们在第一行它这里有三法嘛，对不对？色就是相对尘啊，根呢就是眼啊，然后第三行说看见以后而分别，这是事啊，这是事，所以根尘事这三个其实是因缘和合的啦啊。所以我们说哦，有这个色的自性，事实上也是透过我们眼根啊去见，然后事能够了别，所以能见色啊，我们眼睛能够看到色啊，再进一步呢，它能够引起了别啊，这是红的，这个是黄的啊，等等啊，这是大，这个是小。这可说是眼的自性啊，就是眼睛能够见这样的相对的自性，这是缘起的，是即无自性的啊。所以根尘是这个要都是要因缘和合。好，136页最后一行啊，自性既然指的依法的特性，共相就是指依法上所共通的，所以我们这个主题啊，曰通别说性相，通就是共相，别就是自己所说的自性。如说无常啊，不仅是灯是无常，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啊，那就通于生灭的诸行，无常如此啊，无我也是如此。好，我们看137页卦52，那表论色解说哦，这个我们刚刚说过啊，有自性跟共相，那共相很多，最终的共相呢？如倒数第二行所说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等。接着我们看第四，佛教以外人对共相的看法。好，我们首先看西，此共相西人曾有二种说法，括号一，有的以为这个共相没有共相的这样的东西，因为共相呢只不过是抽象的意识上概括的类观念类概念而已。括号二，有的呢以为这是诸法的理行，比具体的啊、哦，具体的一些事物啦、啊，种种还更加的确实。那这些具体的东西呢，是根据这个理行而实现啊、哦，所以他对共相呢有非常高的评价啊、哦，认为理行比具体的更加确实。好 ，B 佛教的见解，我们不要以为说哦，这个自性共相好像这个别的跟共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。好，我们不要这样误会，底下就是挂号，就是在强调这个事情。所谓的共相，比如说无常，啊、哦，它不离自性，它不离说哦这个色法，这个我们眼耳鼻舌身啊等等，啊、哦，而不即是自性，它不即不离了，啊、哦，所以依佛法说，共相曰变通一切法来说，而它即是依法。也可说为自性，就极的变一切一味的共相及空相，空是法法如此而平等普遍的，不是可以局限为某一法的。所以重要的共相啊，有无常啊、空无我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共相。那这些，比如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我们这个空呢，它不是说离开色。另外再追寻一个空，不是啊？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！啊，事不异空，空不异事，一样。嗯，所以我们体会到诸行无常，体会到诸法无我，其实就在这个一法啊，比如在一的有为法、色法啦、心法、心说法，当体去体悟它的无常的共相啊。所以这就是 B 佛教见解啊。你要体会到无常无我，你不能够离开这些色法啦、心法、心说法啊。其实就在色法、心说法等一一的有为法，来体会到它的无常、空、无我。好 ，B 的第三行啊，佛弟子真能于一法而悟入此平等空性，即一一法无不通达。这所谓一悟百悟啊，就说你对其中一个法色法。你非常透彻的了解它是诸法因缘生，是无常的，那既然是共相嘛，它可以变通所有的一切法 哦，你如果透彻了解色法是无常，那所有的一切的色法，只要是色法，通通是无常。了解到心法，那你就可以变通一切心法、心说法，全部是无常。哦，所以一物百物其实在这里来看，就在共相上的体会深刻，其实是在这里来谈。哦，所以这里才说真能于一法悟入平等空性，那就能够一一变一切法，那就全部通达。哦，比如说你真的透彻了解到这个海水的咸味的话，那一口就知道它咸了。哦，你不必说这吸进千江水啊，说海水要吞进去才知道说哎，真的是咸的。其实它是共通的。哦，推空相也是如此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说一切法呢，哦，都是平等空性，你悟入一法平等空性呢，就通达一切法。哦，因为这是无二无别的空性，就是一切法的实相。哦，即一一法的究极真理。那这空性并不是别离别的法，哦，离开别别的诸法，这空性就是在别别的诸法当体即空。哦，而不是说离开别别的诸法而另有一个共通变在的一体。哦，无二无别而不碍此无限差别，色受想行识坐智意知啊，每个人长得各有千差万别，可是呢同样的无常性，同样的空性，无二无别。哦，所以不妨说为色的自性，生的自性。但是即使色有色的自性，生有生的自性，但是它同样是无常性，同样是空性。所以无二无别的平等，哦，并不障碍这个无限的差别。如世间的虚空遍一切处，哦，即以方器见方空。哦，这空比如说你一个盒子里面看，哦，这个空是方的。哦，在一个 圆球状的容器里面看，哦，它是圆空。哦，它不离开方圆而别有虚空，虚空无碍无别，也不即是方圆。哦，依此以观共相，我们就知道这共相不离自性。哦，所以我们虽然说方便讲说，哦，自性是什么，共相是什么，但是呢这共相不是离开自性单独存在。哦，虽然说不离，但是也不即。从世地法相的立场去观察共相，共相的法则公式等就是缘起。哦，那不依不异，不但不是意识概括的抽象产物。哦，就是像西人所说的挂无依。哦，它不是这种概括的抽象产物，那也不是说它形而上啊，隐蔽于诸法之后或超越于诸法之上一个形而上的什么东西啊。所以佛教的见解呢，它既不是抽象的，也不是说形而上的理，它是这个共相呢就在依法的上面来体悟啊，不即不离。好，这是第三类，约通别说性相。我们看第四最后一类，约名时说性相，或者约相时说性相。哦，大正卷五十一说，此性深妙，云何可知？以色等相可知。哦，此即借相以知性。就是说这个性，我们前面讲性是内在嘛，哦，相是外现的，那性有时候看不到啊，不容易知道，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性呢？哦，他说以色等相的外现呢，来勉强来推测他的性是怎么样啊。哦，所以这是底下很重要的，都是在强调我们怎么借相知性。所以在我们138页哈，底下其实都是借相知性，但是因为它内容也蛮多的哈，所以我们再把它提上一个层次来谈啊。好，我们再看137页。那借相知性的相是什么呢？相是指能知，哦，比如某某之所以是魔者，哦，就看到那个相貌，比如说看到了半甲的脸谱和服装，哦，知道说哦这是文官，哦那是武将等等，那这是外现的相状啊。哦，借着这个相来判断他是谁。那这个性呢是一切法的自体啊，哦， 它本是离明觉相，那它是不是不是什么名相？它就是它。那个名字是假名嘛？这个相有时候也有改变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说一个武将，你是看到他穿那个盔甲是武将，那他脱下来以后要变什么？难道他就不是武将了吗？好，所以他体呢本身是离明觉相啊，只不过就是说，哎，我们对这个性不是非常非常了解，好，有时候方便借这个相来了知。不但理性觉相啊，事性也不如名相所表现啊，绝对如此，非语文意想符号所能表达的啊。但所以知有法性，那我们必须依语文意识的所了相而显出它的实性，就是借相之性。那这个与认识论有关，为佛法重要的论题之一。好，那这里就提到我们怎么样借相来知性。我们看138页。那借相之性呢，这里可以分成两层来解说。我们看大标题哈，括弧一，相与可相。可相又称为所相。我们一般讲说能所双亡嘛，好，那这个相呢就是能相，那可相就是所相啊，能所。啊，除了能相所相以外呢，在139页括弧二有一个事相与理性。我们讲说理是圆融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性相啊，理是圆融的事呢比较着重在差别，理呢比较着重在平等空性的理。好，所以借相之性啊，比如说以卦五二，我们借着一的事相来考察啊，追求一个变通的理性。好，我们看138页，先看卦五一啊，能相与所相啊，一能相与所相，这个能相就是相啊，所相就是性。那能所能所，我们先有一个大略的概念了哈，我们请看139页卦五二的第四行，相也不即是可相。什么是可相呢？可相是缘起幻现的存在合一性啊，这是可相哦，它是如一合相这样子，而在和缘起合合所有的种种差别，各种差别，那就是能相。那能相与所相，或者能相与可相呢，我们先看139页上面括弧二啊，本来诸法是离能相无可相，离可相无能相。比如说常含两脚等为牛相，有牛有两个脚啊，哦，有牛有这个脚哦，或者说它长得这个样子啦等等，那么借着它有脚啦，哦，那各种样态，那综合起来，我们来判断，哦，这个整体，哦，缘起幻现的合合这个整体，我们就称它为牛，好，哦，所以是可相呢，其实就是牛的这个整体，能相呢就是两脚啦或者两腿啦种种，哦，它的牛的尾巴啦，啊，哦，类似这些的。我们为从此等相而知有牛，哦，如果说离开这个脚等相以外，无别牛体，嗯，而有牛也一定有这个牛脚等牛相，所以如果说寂止为个别有性，所以寂止为个别有性的，那纯粹是抽象割裂的。好，我们回过来看138页，所以相与可相，约一事物的借相之性来说，哦，底下都是谈借相之性，哦，是事物的性，所以确定它是有，那是因为有某种相，哦，可以让我们所知道的，有看到哦，长这样子叫牛，哦，长那样叫老虎，哦，等等，相有表示此法自性的作用，啊，这是能相。性呢就是可相或者所相啊。我们借着 哦、牛角啊等等这个象的表示得以了知，这个法是有的。而且牛角是牛角、哦、不会变成是那个鸟的羽毛啦等等、哦、它不同体的法。所以凡是存在的、哦、那一定是有相的，所以中论说是无相之法，一切处无有。那么能相与可相呢，它是非一非异，括号一，在常人的自性妄见当中，与能相及可相不能了解为缘起、哦、有的就执着是一同一，有的执着为别异。执一者以为能相与可相是一体，执着异的话呢又以为体性是体性，形象是形象、哦、个别有个别的自性。如圣论师、哦、执着这个实是体，德是相、哦、但把那个这个体跟相啊就把它割裂开来了、哦、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批评的地方很多，如中论观六种品、十二门论、观有相无相品、观一门等、哦、都评论过。好，139页括号二，我们刚刚说过了、哦、第四行可相，这是存在的合一性。那能相呢，就是在这缘起合二的、哦、种种差别。括号三，我们的认识、哦、根是感觉是一根而了别别了知的。比如我们根，我们有六根嘛，眼耳鼻舌身意，我们依着眼根、哦、见到这个色相啊形态、哦、别别了知哦，这个是男的，那是女的、哦、这是胖的，这是瘦的，这是由眼见来判断，别别了知，它是判断一部分、哦、但是有人他或许长得比例很好啊，可是声音很粗糙，不一定很好听啊，对不对、哦、你光看眼睛不一定能够判断他的声音很美好哦，或者是他的身体健康如何？有时候外表好，内脏全部坏光光了，也说不定啊！哈、哦，所以呢，这也是讲说，这个根是一根的别别了知，哦，眼看到判断是有关色法这方面的色相或者形态，深处啊、哦，它叫坚暖软或者是冷暖。耳朵呢，就判断它的声音啊、哦，是直见现前，这它只是能够见外表啊，这是个别的。眼耳鼻舌身这是个别。那么在意识的时候，才获得一整体有内容的扭的认识。啊、哦，于是有所谓的相与可相。有眼耳鼻舌身，他知道一法的别相，那意识呢，获得一个整体啊。哦，无论在认识上、对象上，常人不能了达缘起，好、哦，有的把它看成一，啊、哦，有的是就把它看成能相应所相的异别离，那这个都是自性见啊、哦。好，底下三，从比量看能相与可相，量是一种认识了，认识的一个基准，好、哦，比如说限量、比量、圣言量或者圣教量。等等，括号一，就以上所说的因相而知性，哦，就是借相之性。那性是可相，哦，比如说像牛啊，这个一合相，哈、哦，这是就这个存在与样相来说，比如牛角啦，种种，啊、哦，种种存在样相来说。而另外呢，佛法中更有所谓的标相。也可以借此而知性的，啊，不过这个是以比量的推比，不是看它的形状啊，而推比相与可相的关系呢，它其实很松散啊。那导师这里就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括号二，如见招牌只有酒店，那招牌只是那个砍棒这样而已啊，哦，那它不一定是有酒的形状啊，对不对？那说不定只是用文字啦，什么这样描述而已啊、哦。那这是一种标啦，啊、哦，标象。嗯、那有世间语言的共许哦，知道这里有酒店。不过呢，也有的酒店哦不设置这个招牌的啊、哦。又如见烟之火哦，那烟 是火的一个特征象状，但是呢有的火并没有烟啊、哦、所以自论就是气说如见烟之火、哦、烟是火象，但是因为有的火没有烟啊、哦、所以烟它只是火的一个象，还不是火。括弧三，故曰相对而分别说，如以坚象而显出它的地性，可假说这个坚就是地、哦、地的特性就是坚、哦、这个是比较一致的啦。可是呢以烟为火象，烟不即是火，这是又好像、不完全一致、哦、所以在象与可象的不一不一中，由此是一是一的二者，是一就是地极啊、哦，由坚象而显地性，括弧三的第一行就是示意。再来呢，以烟为火象啊、哦，但是烟不即是火啊、哦，这是示意。这是能象所象。以下括弧二呢，这个是比较深入一层啊、哦，就是事象与理性。我们先休息一下。